是我与神的爱隔绝。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九节。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美妙的经文再一次的赐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没有什么可以把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你借着你的话语把这样的真理显明在我们的心里头，所以我们就祈求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头，愿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爱，体会到你的爱，也能够回归到你的爱的里面。愿你在这段时间里头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讲话，来感动我们，让我们那石头般刚硬的心能够变成一颗柔软的肉心。愿主你借着你的话语，也借着你的圣灵，来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成你得着人心改变生命的工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看，每一个人呢都需要被爱，也很渴望被爱。大家觉得啊，被一个人爱是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是吗？被人爱幸福吗？幸福啊，大家都觉得被人爱很幸福啊。但是我也提醒大家，被人爱也是很冒风险的事情。为什么会冒风险呢？因为人的感情啊太善变，人的感情总是不长久。你可能被一个人爱，今天很爱你，可能过一段时间他就不爱你了，你就不被他爱了。起初被他爱的时候，那一种的幸福感越让你觉得美好，不被他爱之后呢，那一种的伤痛也就越深刻。所以人世间的爱总是不完美，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遗憾甚至是伤痛。但是我们又心里头渴望被爱，那么有没有一个可能，能不能够找得到一种永远不会改变的爱，找到一种对你不离不弃的爱？有没有这种爱？基督徒的标准答案是什么？有吗？有没有？有。在这个爱是谁给我们的爱？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啊！这是基督徒的标准答案哈。但是道理是这样讲，弟兄姊妹，在你的生活中你真的能够体验到这种爱吗？特别是很多时候我们经历到一些挫折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的对神的爱的这种的确信会受到考验的。当你突然间工作好好的，突然间失业了，下个月的房子的贷款交不出来了，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了，那个时候神还爱我吗？又生病了，又一次被疾病折磨得很痛苦，在疾病的当中神还爱我吗？婚姻出现了破碎，经历那种破碎的痛苦的时候，神还爱我吗？孩子很悖逆又离家出走了，神还爱我吗？我们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爱的信心会受到考验的。前几天啊，有两个中国公民被伊斯兰的这个恐怖分子啊杀害了，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那两个人呢其实是两个基督徒，他们是跟一个韩国的宣教机构一起同工合作，在那个地方给穆斯林传福音的，那被杀害了。神爱他们吗？他们去为了上帝的缘故做合神心意的事情，神却允许他们被仇敌杀害，神爱他们吗？如果上帝爱我们，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这些痛苦的事情？在这些痛苦的经历的当中，我们对神的爱的信心呢，很多时候会受到考验的。我们在痛苦的时候还能够深信神爱我吗？ 但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罗马书八章三十八节，保罗说，我深信不论是死是生等等等等，所有的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哇，保罗可是了不得，他怎么对神的爱有这样的一种的确信？为什么他可以对神的爱确信无疑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前面的第二十八节，保罗说我们晓得，他晓得神的爱。什么叫晓得？晓得就是知道，就是认识，就是明白。他明白神的爱是一种怎么样的爱，所以他对神的爱确信无疑。所以就让我们回到前面二十八节开始，我们也要晓得神的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有的人说啊，神的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讲，也是对的。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神的爱的确是无条件的爱。从哪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讲到我们无法给上帝爱我们提供任何的条件。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有多少的美德好像配他爱，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赚取了他爱我们的资本，也不是因为有一天我们会选择相信耶稣，所以他觉得这个人能够信耶稣很可爱，我爱他。不是，这都不是上帝爱我们的条件。我们人，罪人，没有能力提供任何的条件去争取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但是我们来看一看，这种的爱为什么说是一种无条件的爱？第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要让一些人得益处，什么人得益处呢？爱神的人。谁是那些爱神的人？下面说，就是那些爱神的旨意被招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这个爱神的旨意被招的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上帝在创世以前预定拣选的人。有一天我们信了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被神所招的人。他为什么会招我们？二十九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预先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神之所以今天我们啊会领受到神对我们的这种啊信耶稣的呼召，是因为神预先知道我们。预先，什么叫预先？预先就是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存在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神就知道我们。哇，这个事情很难理解，因为我们人呢很有限，我们生活在时间的这个当中，我们的思维方式受到时间的这个局限，所以我们想问题总是会想到一个时间的先后顺序。在一个事情发生之前知道了，叫做预知，叫做预先知道。但是怎么可能呢？因为我们人是无法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就算是今天的科学技术发展了，我们做天气预报预测股市行情啊，那也不能叫预知，那只能叫预测，因为它不是百分之百的精准。但是上帝为什么可以预先知道呢？因为上帝是超越时间的，连时间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上帝知道时间里存在的任何的人，发生的任何的事。这对一位神来说，这当然不是一个难题，因为他是神嘛，他是超越时间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所以对神来说，预先知道这不是一个难题。但是神的话语圣经是启示给我们生活在时间里面的人，所以还是要用一些我们按照人的这种思维的方式能够理解的一些语言来表达一些真理的信息。那我们人是生活在时间的这个流程的当中，所以我们就会提到说，哦，一个人存在之前就被知道，这叫做预先被知道，叫做预知。所以还是用我们人能够去揣摩的一种的语言来描述神的事情，但是从我们人有限的头脑和理性很难完全的揣摩的清楚。但是毕竟是他是神，所以他可以预先的知道，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甚至在整个的人类还没有被上帝创造出来的时候，神就预先的知道我们。但是这个预先知道跟我们平时所说的上帝无所不知的那个知道还有一点不一样。请问大家，上帝是不是知道每一个人的存在？知道吗？知道。不管一个人他信不信耶稣，不管他是爱上帝还是抵挡上帝，每一个人的存在上帝都知道。但是这里面的这个预先知道是应用在哪一些人的身上呢？ 不是应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是只是应用在那一些被他预定要得荣耀、被他呼召的那一些的人身上。所以这里面的这个预先知道的这个知道的意思，就不等于那个无所不知的那个知道的意思，不完全的等同。有一种知道啊，是冷冰冰的知道，是一种冷漠的知道，没有人情味的知道。比如说啊，如果我知道明年在中国的东北某一个村庄里会栽两棵树，我知道未来有两棵树的存在，但是这对我的感情有什么影响吗？对我的感情没有影响，我不太在意它的存在，虽然我可以知道。这是一种冷漠的知道，一种冷冰冰的知道，不动感情的知道，因为它跟我没关系。但是二十九节说的这个预先的知道，不是那一种冷冰冰的知道，是一种带着感情的知道，因为这个知道只是应用在神所拣选的那一些的人，要得荣耀的那一些的人的身上。所以 John Murray 还有 John Scott 还有 John Piper 这好几位的叫 John 的这几个神学家哈，他们都认同一点，就是这里面的预先知道你也可以理解为预先的爱，预先的爱，这个知道是一种带着感情的知道，是一种付出了感情的一种的知道，不是那种冷漠的知道。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是一个爸爸听说他的妻子怀孕了，未来他要有一个孩子，他知道他有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的那种的知道是带着感情的，他会把他的爱预先的投放在未来的这个孩子的身上，因为那未来是他的孩子，他会带着感情的知道他有一个孩子的消息。所以这个预先的知道是一种预先的爱，是一种特别的宠爱临到这些人的身上。那么我们说神是不是爱每一个人？神是不是爱每一个人呢？当然了，从普遍恩典的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了上帝的爱，我们享受他所创造的大自然、阳光、空气，享受生命的气息，那这都是上帝给每一个人普遍的恩典。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确可以说上帝是爱每一个人，但是有一些特别的爱，就是在基督里的那个救赎的爱，那一种特别的爱是只有归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那一些神所预先知道的那一些的人才能够享受得到的。所以这个预先的知道是一种带着感情的知道，是一种预先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你信了耶稣，你就知道说，通过这段的经文就了解，在你还不存在的时候，在你还没有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有一位上帝已经爱你了，他已经预先的认识你，预先的知道你的存在。虽然我们没有什么美德，没有什么好的行为可以争取他的爱，但是他决定来爱我们，这个不是出于我们能够提供什么他爱我们的条件，乃是出于上帝的主权，出于他的拣选，出于他的决定，他决定爱你，他就来爱你，你不需要给他提供什么条件，你也无法提供条件的。你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些的父母啊，重男轻女，如果他预先知道未来要生的这个孩子是个女儿的话，很多人会选择堕胎，他不让这个孩子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如果知道他是一个男孩，可能就把他生下来，他们对孩子的爱可能会建立在性别的基础上。在我们建国初期的那一代中国大陆的家庭啊，孩子很多，有很多的父母因为孩子太多，对孩子的爱可能也会不一样的，可能对有些人对很听话的、很乖的孩子、很争气的孩子爱多一点，对那一些不争气的孩子呢，爱可能会少一点。这是人间的爱，但是上帝的爱超越人间的爱，上帝的爱跟人间的爱不一样，上帝是知道我们出生以后是什么样的，他知道我们出生以后在成长的过程中会说多少的话伤害人，也亏损上帝的荣耀，但是他还是来爱我们，他也知道我们会做多少的事情令他伤心，甚至招惹他的愤怒，但是他还来爱我们。你知道当我的孩子我的儿子出生之前，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超声波的那个照片一个小小的一个胚胎，还看不出一个孩子的样子，但是那个时候虽然孩子还没有完全的成型，更没有来到世界上，我已经预先的爱了这个孩子，因为他是我的孩子。虽然我不像神那样能够预知一切，但是当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就预先的爱了他。 哪怕他出生以后长得特别的丑，我也会爱他的。哪怕他出生以后他很悖逆，他总是给我丢脸，我还是会爱他的。就算他出生的时候是个残疾的孩子，我也会爱他的，因为他是我的孩子。但上帝爱我们，他知道我们出生以后是个什么样子，我们是罪人，我们生性是不愿意相信这位上帝的，我们生性是不愿意去顺服他的，是悖逆他的，但是他还是决定来爱我们。就像我爱我的孩子，不是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让我很觉得他可爱，不是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很顺服很听我的话，但是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我就决定了要爱他。因为我爱他，所以我才会教他顺服，因为我爱他，所以我才会教他学好，因为我爱他，所以当我看到他做坏事的时候我会管教他，因为我爱他，所以我渴望他早点的信耶稣，我会给他提供很多的机会让他听到福音，然后有一天能够信主，彰显神的荣耀，发挥他永恒的价值。为什么我会做这一切的事情？因为我爱他。同样的，上帝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给我们提供各种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听到了福音。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借着圣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信耶稣。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在我们成长信主以后的过程中能够叫我们效法基督的模样，能够彰显出他的荣耀。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定下一个旨意，让我们将来永远跟他在一起得荣耀，享受与他同在的美好。不是因为他预先知道我们有一天会信耶稣才爱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会叫万事互相效力，以至于我们有一天能够信耶稣，能够得荣耀。所以有的人说上帝预定一些人得救是基于他知道那些人会选择信耶稣，但如果你仔细看这段的经文，其实不是的。这里面他预知的对象不是说我们，那个预知的内容不是预先知道我们会做什么事情，不是预先知道我们会做什么选择，是预先知道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他预先知道我们是他爱的对象。虽然我们这个人不好，虽然我们本性就是一个罪人，但是他预先的爱我们。正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给我们定下一个旨意，让我们能够得荣耀，这是给我们最大的益处。所以你就看到上帝的爱虽然是无条件的，但是不是盲目的，不是盲目的，不是像人的一些的爱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没有目的，神的爱是有计划有目标的。第28节就讲到一个词叫做旨意，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旨意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目的计划，上帝有一个计划，他爱我们就给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就是29节到30节所讲到的这些的事情是什么益处？就是让我们能够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至终能够让我们称义，能够得荣耀。什么叫做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啊？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将来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身体得赎，要复活。使徒约翰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那一天我们要像耶稣，并不是说我们完全变成神的儿子一模一样，完全变成神，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我们要更大程度上的去彰显出他的荣耀。我们还没有经历那一刻，实在我们无法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但是肯定的一点就是，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的时候，完全的效法他的模样的时候，要比今天能够更大程度的彰显他的荣耀。因为那一天我们进入新天新地跟神永远同在的时候，不会受到罪的影响，也不会受到肉体软弱的辖制，那一天我们更大程度的彰显他的荣耀，这是最终极的去效法他的模样。但是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今天我们活着的时候也要效法耶稣的模样，就是让我们能够在生活的当中，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生命的品格能够被改变，能够活出耶稣的那一种美好的生命的美德，他的爱，他的宽容，他的公义，他的圣洁等等等等的美德，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活出来，能够反映出耶稣基督的美好，效法他的模样。当然这个模样不是肉体的那个样子的模样，乃是指一种属灵生命的样式，一种属灵生命的美好。但是最终要进入完全的地步，就是当他再来的时候， 要能够得享他的荣耀。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一个最大的益处。但是我们效法基督的模样又是为了什么呢？仅仅是为了让我们享受一下吗？享受在永恒里的那种喜乐而已吗？还有一个更崇高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是一个更伟大的目的。什么叫做长子呢？我们汉语讲到长子这个词，你首先会想到什么叫长子呢？就是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叫做长子。但是这里面啊，这个长子的意思在这里还不是指的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因为耶稣不是被造的。长子这个词是代表一个优先的特权，一个最尊贵的地位，一个卓越的一个的尊贵的地位和特权。让耶稣基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意思就是说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我们所有这些神的儿女要一起的拥戴耶稣基督，耶稣在新天新地里头拥有一个崇高的地位，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任何被救赎的人可以跟耶稣能够平起平坐，更不可能超越他。耶稣最尊贵，耶稣的荣耀最丰盛最完全，我们其他被他救赎的神的儿女来反映彰显出他的荣耀。如果说每一个基督徒啊，将来在天上的时候就像一面镜子的话，好像耶稣的那个荣耀的光照在我们这个镜子的上面，我们这个镜子反射出一束光，你就想象那么多上帝的儿女，那个一束一束的光交错绚烂夺目，都在烘托都在凸显出耶稣基督的荣耀，他成了荣耀的中心，他在弟兄中做长子。但是耶稣基督他的荣耀彰显出来，其实就是让父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因为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就说，圣子耶稣基督是那看不见之神的像。我们看不见父神，但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父神的像，借着我们看得见的耶稣基督，把我们看不见的父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希伯来书一章二节也说，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圣父借着圣子来彰显出他的荣耀，所以在永恒的新天新地里头，神的荣耀充满，这是最崇高的目的，就是彰显出三位一体的神的荣耀。而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呢，我们跟他的荣耀有份，能够在他的荣耀中享受那一种的满足和喜乐，能够得享这一种永恒的荣耀，这是对我们最大的益处。这是最大的益处，就是能够跟上帝的荣耀能够有份。但是为了实现这一个的目的，上帝要今天在我们有生之年人生的阅历当中要工作。如何才能够真正的将来得荣耀呢？一定要信耶稣，对不对？要通过信耶稣才有可能得荣耀。但是问题是，我们原来都是不信耶稣的人，我们如何从不信变成信呢？就需要有上帝的什么呼召。所以第三十节就谈到了神预先定下的来的人，就招他们来。招这个词就是呼召的意思， calling。 但这个呼召不是说呼召一个人放弃你的专业工作去做牧师的这种侍奉的呼召，不是这个侍奉的呼召，乃是一个得救的呼召。上帝呼召我们来信耶稣，我们信了耶稣才有可能将来得荣耀。我们很多人都接受过上帝的呼召啊，其实不管你是在教会里听讲道，或者参加布道会，或者跟基督徒聊天，有的时候人家会邀请你信耶稣啊，这就是上帝借着人给你发出来的一个呼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拒绝了上帝的呼召。如果拒绝了上帝的这一个福音的呼召的话，那当然没有办法实现那个得荣耀的目的。那这里面提到的这一个呼召，不是这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可以被拒绝的呼召，因为上帝定下来要让他得救的人他一定要信耶稣，所以上帝要实行一个有效的呼召。当这个呼召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他是不会抗拒的，他是无法抗拒的，因为圣灵在他的心里面要感动他的心，光照他，让他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能够知罪认罪悔改归信耶稣，接受这个福音的呼召。这是一个有效的呼召，这种的呼召是一种带着能力的呼召啊，能够叫一个悖逆的心能够变得顺服，能够叫一个不信的心变成相信，这个呼召非常的有能力。那有一些呼召有能力，有一些呼召好像没有可以被人拒绝。如果我看到我们当中有谁在睡觉啊， 我要把他呼召，我要呼召他，我要叫他醒来。但是我不一定能把他叫醒，我可以轻轻地对他说：“醒一醒，醒一醒。细语，轻声细语，他还是在睡觉啊。这个呼召没用的啊。他如果我大声地说：醒过来！哇哦，他就一定会醒过来的。这个呼召就要比刚才的那个呼召要有能力的多，但是这个呼召还不是最有能力的呼召。更有能力的呼召是什么样的呼召？耶稣站在拉撒路的坟墓的门口呼叫拉撒路出来，然后在坟墓里面那个死了的拉撒路一个尸体就复活，然后从那个坟墓里面走出来，叫死人复活的呼召。这个呼召有能力。我们还记得在旧约圣经先知以西结看到一个枯骨复活的异象，一堆的骨头啊，连拉撒比那个拉撒路的尸体死的还要透彻，骨头都枯干了。上帝让以西结说：你对他们说预言，就是让对他们讲道，传讲神的话语，然后就有气息就像圣灵一样进入到他们骨头的里头，骨头就长出肉来，能够复活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枯骨复活。这是有能力的呼召。弟兄姊妹，当上帝要呼召我们信耶稣，这个有效的呼召也如同一个叫死人复活的呼召一样，因为我们原本我们的灵性都是死的，我们的灵里面原来都是死的。死人有一个什么特征呢？就是你叫他不会反应的。上帝呼召我们，我们不回应的，我们继续抗拒，向着上帝，对上帝而言是死的。这是我们人固有的灵魂的光景，是死的。但上帝要让我们得救，他要用一种极大的能力叫我们死去的那个灵魂能够活过来，回应他的呼召，顺服他的呼召，来信耶稣。这是一个蛮有能力的呼召。弟兄姊妹，有一天在你的有生之年里啊，我不知道你哪一天信主的，有一天你信主了，为什么会信主？是因为神在呼召你，是因为一个有能力的呼召临到了你的心里头。可能我们当中还有很多朋友还没有信耶稣啊，你知道今天上帝也在呼召你。若是你也选择信耶稣，那是证明上帝在你的心里面也在动工。上帝的呼召会临到我们，临到这些他所爱预先所爱的人。那么当我们接受了这个呼召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接下来就说他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称义。哎，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称义了哈。罗马书第三章到第五章都是在讲称义。什么叫称义？大家还记得吗？称义是什么概念？称义是一个法律的概念，法庭用词。上帝就好像一个法官一样，坐在他一个公正的一个法庭上，要来宣判。一个罪人站在他的面前，上帝可以宣判他无罪。上帝称一个罪人为无罪，我赦免了你的罪，把你当作一个没有犯罪的义人，这叫做称义。但是如果上帝就那么平白无故的就赦免了一个罪人的罪，不让他承受罪的刑罚，把他当作一个无罪的人，那这也违背了一个公义的原则。公义的原则要求人的罪一定需要付上代价，就像杀人的要偿命，欠债的要还钱一样，人得罪了上帝应该被上帝弃绝，永远的在地狱里面承受与上帝隔绝的那一种的痛苦的刑罚。这是公义的原则，上帝不会违背他公义的原则。因为上帝虽然是慈爱的，但是也是公义的，要秉公行义。所以很多的人无法接受这一点，觉得上帝既然是那么的慈爱，赦免我们所有的人不就完了吗？不要有地狱存在了，如果有地狱觉得太残酷，这不是上帝这个慈爱的上帝做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上帝是慈爱的话，一定不能够拒绝上帝是公义的。如果我们想要废除地狱的存在的话，也不可能有天堂的。如果说上帝不是公义的，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就没有理由去追求任何的公义。当我们看到一个不公正的现象，看到一个罪人逍遥法外的时候，我们会愤怒地说天理难容，我们会希望有一个执行公义的一个终极的审判官来把那个恶人绳之以法。这是一个对公义的诉求。如果上帝不是公义的，我们这个对公义诉求的良心会得不到安宁的，我们也没有理由去追求公义。 如果我们说，哎，我们 要有爱心呢，要怜悯呢，我们要博爱，把这个全世界所有的监狱都废除，让监狱里面所有的罪犯，不管有没有认罪悔改，所有的罪犯都释放出来，让他们过自由的生活，这算是博爱吧？如果真是这样做的话，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世界很快就会变成人间地狱。如果说地狱不存在的话，如果没有悔改的罪人可以上天堂的话，那么天堂也就不是天堂了。因为天堂之所以能够带给人真正的满足和喜乐，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是因为罪完全的被清除。地狱是承受上帝愤怒的地方，是罪受到刑罚的地方，所以公义的上帝一定需要来执行这一个公义的裁决。但是因为他又爱我们，所以他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来承受那一个地狱的痛苦和刑罚，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承受被父神弃绝的那一个的痛苦，好让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我们不需要再承受那个地狱的痛苦，因为耶稣替我们承受了，满足了父神那个公义的要求，我们的罪债还清了，所以上帝可以既不违背他公义的原则，又实现他爱我们的心，可以称我们为义，可以赦免我们，这就是神的爱。所以这里就看到说，神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他来爱我们的一个的计划，这是神的计划。所以这段经文就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不是说我们在这个救恩的道路上不会遇到任何的拦阻，我们会受到拦阻的。这里的意思是说，既然是神定下的这个旨意，要让我们能够得救得荣耀，那么就没有人可以成功的把我们从去天堂的路上中间给拦截下来，没有人可以做得到，因为上帝定下来的计划没有人可以废除，所以我们可以对救恩有确据有把握。接下来这个经文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众人舍了，是谁把耶稣钉上十字架？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好像耶稣是被罗马人和犹太人联手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是父神定下的一个计划，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推向十字架。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像是人在杀他，但是在背后我们看不见的事情是父神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施行了对我们的罪的那个审判和刑罚，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父神是把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给舍了，那么就没有人可以成功的来控告我们。谁可以控告神所 称为义的人呢？因为耶稣已经为他们死了，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成全了这个救恩，他现在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所以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说，上帝你看石敬叔又犯了罪，把他丢在地狱里吧。如果魔鬼撒旦这样控告我的话，主耶稣在父神的右边可以做我的辩护者，我想主耶稣甚至都不用说话，只要把他手上有在十字架上那个钉痕的那个印记展现出来，魔鬼撒旦的控告就可以无效。是的，他是犯了罪，但是我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他配得下地狱的那个罪已经付上了刑罚，付上了代价，现在他可以免去那个刑罚，可以到天堂与神永远同在，得享荣耀，所以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因此在35节到39节，保罗就发出了这样一个啊，很有感情的一段的对神的爱的一种的赞美。说我们今天生活中经历到的所有的事情，不管是患难是困苦是逼迫是饥饿赤身肉体刀剑危险任人宰杀的痛苦，都不能够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我们可以靠着他的爱得胜有余，他可以确信无疑，深信神的爱不会离开我们。所以他接下来谈到了，不管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将来的，高处的低处的，别的受到之物，都不能够教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哇，这个包罗万象的一个罗列啊，谈到了生死，谈到了政治的力量，灵界的力量，时间的流逝，还有空间的阻隔，任何其他的受到之物都不能够教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神的爱是超越时空的爱。当然神的爱不仅是超越时空，神的爱更是进入时空，进入到你的生活里，进入到我的生活里，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境每一个故事里头。因为神要实现他让我们得益处的那个目的的一个方式，是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叫万事 互相效力。二十八节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很有意思，它是在讲神对我们的爱，是吗？但是这里面的经文却说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说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如果把这一段改一下，改成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神所爱的人得益处，你觉得跟这个主题更加的吻合，更加的逻辑上是一贯连贯的。但是这里却说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为什么没有说是神爱的人，而是说爱神的人？我想至少有两个理由。第一，既然这里面描述了神对我们的爱是那么的长阔高深，那么一个被神所爱的人也理所应当的应该是一个爱神的人。如果我们明白了神这样伟大的一种的爱，我们没有理由不爱神的。第二，这里说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一个人不爱神的话，他不会把这个益处当作益处的。这个益处是什么？是让我们得荣耀，享受与神永远同在的荣耀。如果一个人不爱神，与神永远同在，这对他来说不是一个益处，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灾难。这个益处是什么？是要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对于一个不爱神的人来说，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是一个灾难呢，不是一个益处啊。为什么？因为耶稣，我们知道耶稣的模样长得也不好看嘛，他在世上也很贫穷啊，他也遭受嘲笑，遭受羞辱，被毒打，被杀害。你让我们去效法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的模样，要去与他一同受苦，这对一个不爱神的人来说，这真的是一个灾难的，这不是一个益处。但是对于一个爱神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益处。因为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对于一个爱神的人来说，他看重的不是那一些短暂的事情，他看重的是永恒的事情，他看重的不是那个肉体的那个样式，他看重的是属灵生命的样式。他看到神生耶稣基督那个生命的美好，那种的美德，那种的谦卑温柔，那种的慈爱，那种的公义和良善，我们愿意去效法这个模样。为了效法他的模样，甚至我们愿意去遭受各种的苦难，被人嘲笑，被人鞭打，过贫穷的日子也值得。因为若与他一同受苦，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这对于一个爱神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益处。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神要做一件事情，是让万事互相效力。这一节的经文整个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当我信主以后，我重新塑造我的人生观，这一节经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让我重新看待我的人生。因为在我人生当中所经历到的万事，就是每一件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手中，被上帝来调度，来控制，来引导，来安排，最后来实现一个目的，是让我能够得着他给我预定的那个最大的益处。我们的人生就像是一个拼图一样，我们每经历到的每一件的事情，就像是那个拼图里面的那个小小的那一块，然后另外的一件事情呢，是另外一块，这一块跟那一块呢配合在一起，然后呢那一块又跟另外一块，就是另外一件事情配合在一起。所有这些小小的人生的故事，就像拼图一样，被上帝拼凑在一起，万事互相效力，协调在一起，来实现一个人生最终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的图画。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益处。这万事的当中，包括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个经历，每一个环境，遇到的每一个人，发生的每一件故事，包括那些好的，也包括那些坏的，包括我们美好的婚姻，也包括婚姻里面的争吵，包括你升职的机会，也包括你被裁员的这种的遭遇，包括你的欢笑，也包括你的眼泪，每一件事情，包括那些让你很快乐很幸福的事情，也包括后面的经文所罗列的那些的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肉体危险刀剑，还有任人宰杀的逼迫，所有这些的万事在上帝的手中互相效力，来让我们得益处。所以在人生的经历当中，不管是好是坏，是福是祸，若是没有上帝的许可，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但是上帝若是许可它发生了，那么上帝就有能力把痛苦转变成祝福，把眼泪转变成欢笑，把一个痛苦的经历转变成他给我们那个 最大的益处。所以神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价值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浪费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浪费你人生当中的每一件的经历，因为每一件的经历，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实现上帝那个美好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来效法基督。不要浪费我们生病的经历，因为在生病的这个经历的当中，我们可以去效法基督的忍耐。也不要浪费被人伤害的经历，因为被人伤害的经历可以让我们去效法基督的宽容和赦免。当然也不要效法那一些让我们很快乐的经历，因为在那些快乐的经历当中，我们也可以效法基督对父神的那种的感恩。在美国生活，我们也不要浪费这个环境，不要浪费在美国这个信仰相对来说宽松自由的环境，因为这个环境可以叫我们好好的去没有任何的疑虑去追求金钱。如果你回到国内，也不要浪费在中国可能为了信仰受逼迫的遭遇，因为那一些为信仰受逼迫的遭遇可以帮助我们去提升我们的信心，炼净我们的信心，能够效法基督。所以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发挥一个永恒的价值。所以第32节就说，神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里面的这个万物和28节的万事啊，都是同一个词。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或者顺境还是逆境，没有每一件的事情，每一件的事物，神都白白的赐给我们。但是当我们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以前常常忽略到两个字。你看我们常常忽略到哪两个字啊？32节，我们常常以前忽略到两个字啊，和他。我想对大家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神岂不也把万物都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忽略到了那个和他，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个和他。他是谁呢？他就是耶稣基督。神岂不把万事和耶稣基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给我们万物万事的目的是让我们得着基督，得那些万物不是目的，只是途径，得着基督才是目的。如果没有得着基督，只是得着那些万物万事的话，就像保罗说的，我已经为基督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若是没有得着基督，从永恒的眼光来看，那些万物万事里面的好处如同是粪土，没有一个永恒的价值。可能在今生可以带给我们短暂的一种的满足感，或者是肉体的快乐，但是没有一个永恒的价值。神要给我们的是把万物和基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在每一个事、每一件事、每一个物体的当中，我们可以借着它来得着基督。所以感谢神给我们很多恩典呢。我们今天在美国的生活相对还是比较舒服了，有房子、有车子、有工作，还有令人羡慕的生活环境。但是如果得着了这么多的好处，却没有得着基督的话，太遗憾了。就像保罗说的，看作粪土，就如同粪土一样。但如果在这一切的境遇的当中得着了基督，那么这一切的事物它所发挥的价值就超越了这件事物本身的价值。同样的，痛苦的经历也是如此。如果在痛苦的经历的当中我们可以得着基督的话，能够效法基督的话，那么就没有白白受苦，受苦也有价值了。为什么神要让这一切的经历能够临到我们？为了让我们得着基督，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预先就知道我们。所以跟我们当中有很多朋友啊，还不是基督徒，但你知道这一节经文应用在，我相信可以应用在很多人的身上。万事互相效力，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今天为什么你会坐在这个教堂里听，在这里听这个讲道呢？为什么今天在这个教堂里会看到洗礼，会读这些的圣经的经文呢？这不是偶然的。今天你之所以会坐在这里，是因为在你人生之中，在之前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情，可能是因为你认识某一个人，所以你今天来到这里。你为什么认识那个人呢？可能是因为另外的一件事情，可能是因为 当初你申请学校正好就申请到这个地方，反正人生当中的各种的境遇各种的故事交错在一起，最后导致了今天的一个结果，就是你今天坐在这里听到上帝要呼召你的这个呼召。而今天你的经历又是这万事当中的一件，为要可能要实现一个目的，就是让你能够领受这个呼召，被他称义，效法基督的模样，将来能够得荣耀。因为万事在互相效力，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没有目的的，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出于偶然的。我们背后不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的手一直在引领着我们的一生，但是当我们真的凭着信心归向了基督，上帝就打开我们那个属灵的眼睛，看到哇，过去我的人生的当中上帝在叫万事互相效力，所以我今天才有这个机会坐在这个教堂里头听到耶稣为我而死的这个福音。所以不要拒绝上帝对你的呼召，这是一个爱的呼召。他呼召你不是要剥夺你所有的东西，乃是要把更宝贵的东西，更宝贵的益处来给你。所以回应上帝的呼召，虽然我们从今生的角度你无法看到说我是不是上帝起初所预定拣选的那个所知道的人呢，我们可能无法去考证，但是借着你的救恩上的经历你就可以知道，就是今天选择相信耶稣基督，你就知道说我以前是被上帝所爱的所拣选的。因为若不是上帝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我们照着原来不相信上帝的那个本性，我们是不会去选择相信他的。但是我们若选择相信了他，就是这里所说的上帝来招你，来呼召你，来成为他的儿女。你回应他的呼召，相信了他，就知道哇，因为上帝已经爱我了。虽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的爱会让我们失望，可能会让你伤心，但是上帝的爱不会离弃我们，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把上帝的爱和我们隔绝。所以来回应这样一个呼召。那么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来说，我想这段经文可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说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神爱我们不是盲目的，他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效法基督，将来能够得享与他同在的荣耀。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让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在我们今天的生活的遭遇中，不管是好是坏，不要偏离上帝所定的那个目标，就是让我们先来效法基督的模样，预备将来的荣耀。所以不管今天我们生活中经历什么，你孩子的悖逆，老板给你的压力，配偶整天唠唠叨叨，任何的事情，为了让实现一个目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基督，能够不仅是有生命，而且活得更丰盛。圣灵所结的果子，温柔、节制、信实、忍耐等等，那一些美好的生命的品格是怎么结出来的？是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经历、每一个故事的当中，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我们把这些的生命的品格能够活出来，彰显基督的荣耀。所以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如果我们生活中经历到一些的挫折，经历到一些的痛苦，那不能够证明上帝不爱我们，那恰恰是上帝爱我们的一种方式，那恰恰是上帝爱我们的一种途径。所以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我深信没有什么可以把我与神的爱隔绝，因为神的爱它不仅是超越时空，它也进入时空，进入你的生活的当中，在你的每一个环境，你人生的每一个故事里头都有神的爱，只要我们用信心来回应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的爱真的是长阔高深，因为我们人犯罪的缘故，我们人的情感理智都被罪所污染，所以我们都从你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一个完美的状态里失落了。所以我们今天人类的感情才常常会有背叛，才常常会有不持久的爱，才常常会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伤害和失望。但是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你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 你的爱里面，能够享受我们的天父对我们那一个不离不弃的爱，让我们在人世间所经历到的情感上的缺失和创伤能够在基督的里面得着弥补，得着医治。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种舍命的爱就已经把父神对我们那个预先的爱表明了出来。盼望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若是还没有得着这种的爱，我们的心在这个时候能够柔软，能够回应这样的一个爱。上帝在这里呼召你，他给你制造各种的环境，各种人生的经历，来为了让你得着那个最大的益处。今天他让你得着这个益处，或许今天就是他来招你得这个益处的开始。你要回应他的呼召吗？我们每一个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思想到神对我们的爱是有一个崇高的目的，要彰显他的荣耀，也让我们能够与他的荣耀有份，能够在永恒里面享受那一种永远的喜乐和满足，就是我们被创造之后本来应该有的那一个的价值，就是来彰显神的荣耀，以神为乐。帮助我们在今生的每一个的遭遇，每一个的经历，每一个的故事，每一个的环境里，能够对你的爱深信不疑，并且能够在每一个的环境里，在每一个的故事的过程中，能够活出基督那一个美好的生命。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我与神的
深。